接着我们要谈，不用看这边，先不看这边，我们再谈诸法无我了。那刚才诸行无常是站在一个前后的时间流来看，它是动态的，有前有后的时间流。那现在诸法无我是属于静态的，就在这个时间点，我们来看我跟你的关系，相互的关系，在这个时间点彼此的关系。所以他是说静，我可以说是静态的来看一个存在内部的关系，它跟之前那个时间流的前后关系是有点不同的。所以诸法无我是站在一个比较静态一个时间点来看这个存在，就是这个现象内在的彼此的相互关系。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 3.2， 约态度与方法来说呢，态度是什么？我们不能固执自我的成见，不存疑成见去研究，更能逼近经论的本意。也就是说，我们在研究佛法的时候呢，往往我们会犯了一个错误。比方说你是唯识学者，你去看般若经，你会用唯识的角度去解释。同样中观，中观我们去看像圣曼经这些所谓如来藏的思想，你站在中观的角度你去看，你觉得哎呀，这个都是方便，都是方便的，不是真正佛教要讲的。像佛教里面，比方说出现这个所谓的空或者圣意，圣意知道吗？圣意或者第一意，基本上我们佛教里面把整个实相分成两大类，一个是世间的，属于一般世间的实相，一般人的所共同的；另外一个是出世间的，或者我们叫做圣意，也就是最上意了，圣意、第一意这些内容。那有时我们在讨论这个圣意的时候呢，有时如果你研究中观的，你会用中观的角度去解释圣意的内容。那往往一些部派阿毗达摩时代啊，阿毗达摩就是那些论师啊，他们在讲圣意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发现他们所讲述的内容跟其他经典所讲述的内容有时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是一个大乘行者，我是中观学者，我去看阿毗达摩论师里面所讲的圣意，有时候我会用中观的角度去看他的，其实这样不对的。你应该站在他怎么解释去了解他，而不是站在你个人的宗派成见去了解他。这个往往在就是他在佛教内部都我们都看得到的。所以有一个很有趣的，像中论是龙树论师所造的中论，那中论也是中观学派主要的一个基本论点。但是呢，我们看中观这个龙树之后，唯识学派里面有一个叫安慧论师，这是唯识学派的，他也有对中论做解释，他是唯识学派的哦，他解释中论。那他解释中论，中观学派来看一定是不会认同的，可能他会中观的角度来解释，你明白吗？因为中论基本上只有寄送啊，而且寄送的经义到底是不是龙树所想的，其实很难讲，因为寄送太简略了，他没有长行的解释，没有，他只有寄送啊，所以可能安慧用唯识的角度来诠释中论，然后到最后呢，你看龙树也是唯识的，你明白吗？你可以看得到这样，另外一派来解释另外一派的一些论点。那他的观念切入点其实有时候不一样啊，他会站在自重的立场。那就像我们是一般世间我们写的历史，有没有？我如果看中国近代史，如果有人要写中国近代史的话，我相信台湾学者所写的跟中国大陆学者所写的一定不一样了，对不对？这边如果是这边传统来说，这边如果骂到蒋中正的部分，可能稍微点到为止就好了。那像如果中国大陆啊骂到毛泽东了，他可能就当都看不到了，当都看不到，是不可能一样的。历史就是这样，那历史哪有绝对的？历史没有，所以历史其实是为某人而制造出来的历史。所以同样啊，这个在佛法的研究也会这样子的哦。 大家在相骂的时候就说佛也这么讲啊，哦，大家都会引经典，他引了一个经典，另外一个人又引另外一个经典，其实有时候大家都没有交集的，都平行发展的，大家都引佛说啊，圣言量啊，这些都平行发展，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在教界或者学界我们其实看得到的。那导致就是说我们的态度应该不要把它放空，好，我们把它放空。那方法是怎么样呢？我们从经论本身去寻求了，那前后的一个关系，那或者从与这个经论思想很接近的经论去参考，比方说我们要研究般若经，那我们可以旁涉像持世经啊，或者无尽意经啊，这些属于类似属于般若的哦，旁涉。那你对于般若经的一些主张跟说明，你就会更清楚、更立体啊、哦。所以你可以透过跟这部经像般若经很类似的其他大乘经去看，那可能对一些主张你会更加客观了，才不会说在我在那边自圆其说。那导师又讲了，如果有一时不能够理解呢，这经可能就让他不懂啊，应该多闻缺什么缺啊，缺疑了，就存疑，那把它笔记下来，那再慢慢求考证。有时候你多看久了，你自然就会通了。刚开始就不要就是一文解义，也不要站在你这个中观的立场哈、哦，你修中观的立场来解释它，不用，你要还原这个经典到底要讲什么呢？就像我们在研究，不是研究啊，也是我们在讨论导师的文章。第一，我们讨论的时候呢，我们要将导师要说明的内容呈现出来。那呈现出来之后呢，你认不认同那是另外一回事嘛。但是你不能他要写的，他所想的，但是不是你，不，你所讲的不是导师所想的。那如果导师还在的话，他会托梦给你。对不对？你所讲的不是导他要想的，那你都说导师说，导师说，现在外面都很流行导师说，导师说，导师说冤枉啊，不是我说的。所以我们在看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应该要把这个作者他要讲的讲出来啊。那之后你可以讨论说，哎，他这种讲法可能还不圆满啊，乃至说有错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其他地方我又看到怎么样的，你可以批判的，但是你要把它本来要想的或讲的把它呈现出来。所以般若经他讲什么？他讲空性，那他的空性你绝对不能用唯识的角度来诠释他的，你会错看。所以我们尽量就把它呈现，那如果不懂那就没关系啊，那就把它放着，看跟般若经相关的这些经我们去看看，可不可以透过这些旁边类似的就般若系的经典我们去看，可能慢慢就对这个般若思想或者空性呢更加客观更加立体啊。所以不要就是什么穿着附会呢，自以为是这样。好了，那下面就开始讲诸法无我的见地是什么呢？世间没有一个独立存在的事物了，它都与其他一切有关系的，在这相互辗转相摄相聚当中呢，成为现实的一切。就像人是由物质跟精神的合的，所以现在是比较属于静态，就同在一个时间点来看这个现象内在的相互关系。那下面举了一个例子，像以中国的宗派来说，你看天台宗，我们中国有天台宗嘛，显首宗就是华严宗了，那还有之后的天台又分成三外派。那我这个黑板上面写的就是天台怎么创的呢？天台它是以龙树的论点为中心的，龙树的论点为中心，当然它的所谓的龙树的思想或中观的思想，天台哦，其实跟印度的中观思想有时候不竟然是一样的啊，不竟然是一样，你不要把它画成等号，但是基本上它是以龙树的论点为中心，然后它融摄了北地。在中国北方呢，之前传入了有所谓的地论师，地论师就是有一群人是以十地经为主要的内容，所以我们称为地论经、地论师啦，它是以十地经为主的啊。那还有中国的禅宗，所以它是融摄北地。 那北方的佛教界有一个非常明显跟南方不同的，北方的人呢强调禅观，禅观，南方是强调讲法讲教义啊，所以天台他讲法就通常就在南啊，但是强调这个禅修的呢一般是在北方，讲课讲经呢在南方。那还有就是他龙色乃至批判南方的沉论大乘跟三论大乘，沉论就是以诚实论为他的基本论点，诚实论也是佛教里面一部论的啊，称为大乘，诚实大乘。但是诚实中有时候有些人把它分类到属于小乘，但是里面也有一些大乘的主张。那三论中就是三论就是中国的中观宗啊，中国的中观啊，以中国的中观，所以它是有融合好几个，然后才成为一个天台。那好了，华严宗这显首宗是什么呢？它是这个地论师啊，就是北方这个地论师呢，在自己根本的思想上呢，他又取舍了天台的思想而成立的。所以天台已经成立了，那华严宗呢，他是什么？他是以地论师的思想为主，然后又融合了天台，成立的一个所谓的华严宗或显首宗。那天台山外派呢又什么呢？他又引用华严起信，就是大乘起信论的一个教义。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得到，他华严宗里面或显首宗里面你可能看得到天台的思想，那你从天台的山外派里面你有可能你也看得到华严宗的思想，所以这个是一个错综复杂，你不能切割的。所以他现在要讲说一个宗派的形成在思想上其实他们也是有相互一相色乃是相抗拒的一个关系在，它不是凭空出现的。那好了，那这是中国的哦，那把它拉回到印度佛教来看，你看我们要怎么了解一体的佛法，我们来看这个黑板不用看了，我们来看这个讲义哦。以世尊当时来看呢，我们怎么了解所谓世尊的教导，世尊的教导是哪一些？好了，如果我们要了解就是一个融然一体的佛法，就是一个不管是小乘大乘或者秘密乘他们的共同的基础，我们要怎么了解呢？第一，像我们种种的差别当中呢，我们要了解种种差别呢，我们必须从四义的和合当中去了解。所谓四义它不完全一啦，它很像一和合的，那就像初级的圣典的内容，初级圣典的内容像阿含经啊，从阿含经里面你可以看得到种种的差别。为什么呢？阿含经是一，好像一，但是从阿含经内容你看得到佛弟子有不同的嗜好，有些人偏重于研究戒律有律师，有些人偏重于禅修禅师，有些人偏重于讲经经师。在阿含经里面也有不同个性的佛弟子，圣弟子也有，优婆离尊者代表重视戒律讨论戒律的，那阿难可能重视听闻佛法的，所以个性也是有这种差别。但是不管这些差别，但是它还是和合的，但是和合当中是有差别的。那好了，那如果我们要了解一味的佛法就是不一体的，那我们必须要透过种种差异当中去认识。种种差异从何而得知呢？就是从各学派的论书里面去了解，各学派的主张去了解，从各学派的主张去了解，我们就慢慢能够形成一个比较立体的一味的或者称为是一好像是一体的这个佛法就出现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底世尊开示的什么内容，真正要讲什么内容，我们非得从义当中去求同，又从同当中去了解它的差异。所以这个交叉来研究呢，就慢慢对于到底世尊开示的什么样的内容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内容就会慢慢呈现出来。那无我诸法的错综离合，我们来看第一小点呢，在佛法的演变当中呢， 真实与方便都有偏重发展的倾向。我跟他讲啊，在发展当中有所谓慢慢适应不同的根性，有没有不同的根性，你会用不同的方式来传递佛法嘛？那这就种种的方便就开出来了。那方便毕竟跟真实是不一样啊。啊，那这个方便就像佛典里面有举一个例，一个譬喻，就是我们要给小孩子吃药，他生病了要吃药，那苦口良药嘛。啊，那小孩子都不敢吃，那怎么样？我们就尽量在这个药或者药丸当中把它包一层那个糖衣，对不对？糖衣啊，糖衣吃下去你不会觉得苦啊，但是你又觉得嗯很好吃啊，我病就好了。你病好不是因为那个糖衣耶，是里面的药哎，所以这个糖衣就是方便，但是方便有时候让人家不知道，没有讲清楚，以为是糖衣让他解脱了的，其实不然。所以在种种方便开出来之后呢，方便会随着时空的不同，它有时候方便反而是随便，反而是烂随便会的。那好，我们必须要适合我们现代的种种根性，然后开展出适合现代的方便。所以真实跟方便呢，都是在每个阶段的佛教界我们都要必须要注意的。有一些是偏重的发展，那偏重的发展有时候发展到最后呢，背离了佛法。好，那佛法是一体多面的发展，合而又离，离而又合，所以应该说同源异流了。同源呢，就是从佛陀的身口表现出来，那佛陀讲了出来之后呢，这些佛法谨记在佛弟子的心目当中，那佛弟子呢又辗转传，有没有？就好像那个河流啊，又开始哇往好多一个方向一直往下流了，但它可能是同一个源头。所以这个每个不同的河流呢，其实看起来好像有一些很大的差异，那这个差异呢，其实有些是偏离了，其实有些还是往这个方向的。所以从阅读当中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一点。第三，不同的思想体系或理论中心不是单纯的从甲发展到乙，也不是本有甲乙两者不相关的平行发展，它是错综离合的。也就是说，我刚才讲了，中观学派在西元大概两三世纪，唯识学派比较晚，大概西元四五世纪，你不能说这两个是平行发展的，我要研究中观就好了，我不管唯识，或者我要研究唯识就好，我不管中观。不是啊，有时候你研究唯识哦，你会发现诶，唯识里面也批评到中观的，你非得要了解中观了，你才知道说哦，原来中观这样讲，站在唯识的立场不圆满。所以中观跟唯识它有时间的一个前后有关系的哦，从一个空性一个无次性的说明，为什么到最后会发展到一个强调唯识，而且这个事是虚妄唯识的。也就是唯识中观强调是什么？它不是强调现象的种种，但是唯识不然了，唯识是强调现在的种种，存在的种种，你必须要给它合理的说明。为什么我的眼睛看到取向，我有产生眼识，这个整个过程你必须要说明的。中观基本上不管这些的，所以中观不强调有的说明，有没有的说明，唯识是强调有的说明。因为这当中有发展到从中观龙树开始以般若经为主谈空性，龙树死了之后经过时间的发展，有些人认为空性就是没有，所以般若因果没有善没有恶，非常极端。所以这样的一个发展到唯识学派，唯识学派就把它拉回到诶，你还是有唯识的，虽然这个是虚妄，但是一切都是唯识所限，所以善还是会感召善的果报，恶呢还是会感召苦果的，所以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所以这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有些偏差，一些论识呢再把它拉回来，试图把它拉回正确的方向。所以你要了解唯识，可能你也要了解中观，这两个不是没有关系的。那小乘大乘像这边讲的空中有中，都非单纯一线的演进而成的。所以这是从一个时间点来看彼此的关系、哦、所以我们谈到这个时代是唯识学派为主的，唯识学派为主，所以你那不表示说没有人学中观的，不是啦。 就像我们现在如果是200年之后的人，200年之后有人看回民国90多年的台湾佛教，有些人以为哦，台湾佛教就是慈济有没有法鼓山这些明显的，对不对？明显的。但是你要知道，在 这些大道场之下呢，其实还有小小道场在修行的。可能你看莲林寺参与老法师，可能就人家就不提到了，对不对？因为写历史人没有提到，但没有提到不表示它不存在。好，所以200年后看回台湾佛教界，哦，可能是慈济代表佛光山法鼓山，这只是主流。就像我们看回到以前印度佛教，诶，在这时代西元五世纪中观学派，但是不表示它其实它还有唯识学派啦，西元五世纪为主，但是不表示其实在当时也有其他中观学派啊，还是其他小乘。好，那最后 3.3 呢，谈到涅槃寂静法则。涅槃就是最后三法印的最后一个了。涅槃法则就是极灭性。之前有跟大家讲了，不无常是生灭的，那到最后涅槃寂静是不生不灭的，寂静的。其实这可以说是一个缘起法则，就是事相跟理的一个关系。事相是什么？我们谈到事相，现象就是事相。那这个事相呢，一般我们说缘生法，或者有一些翻译把它缘已生，如果英文的话就是过去被动分词。缘已生就是我们现在所接触的任何一切已经具体的，已经通过条件而形成的，所以缘生法其实说事相。那这个事相背后呢，告诉我们它的理，事跟理，理是极灭的，极灭其实就是无自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缘已生法或缘生法，我现在的眼视耳视，我所看的一切这些都是缘生法已成的啊，具体的。那背后它的理告诉我们，这些所有的存在包括眼视，我举个例子，像眼视它是具体的事项嘛，我现在看到你啊，但是呢它当中是极灭性，比如说它是无自性。为什么？因为它是种种条件的。第一，它要光线嘛，它必须要距离嘛，我眼根不能坏啊，这些等等，你明白吗？我也不能近视啊，种种的条件告诉我们，这个眼视产生是因为有条件种种产生，所以它是无自性，那就是极灭性。所以这是从具体的事项透到它背后的理则。所以这个涅槃寂静就是从刚才我们讲的，从时间流来看，从一个空间的相互关系来看，无非就要告诉我们，其实它是极灭性的，它是无自性的。好，这个怎么透到佛法的研究啊？我们来看，导师认为这是佛法的归趣所在啦。啊，他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呢？希望把文字所显的真实意呢，体会到学者的自心当中，了解语言文字的无常无我呢，体现语言文字的极灭性。这就像应该是龙树在《大智度论》所谈的，我们刚开始学，我们不能离开文字，语言文字的。语言文字其实都是符号啦，一个是发出声音，一个是用写的，其实都是符号。所以有所谓的文字般若，透过语言文字，我们了解，我们达到某种认知，但是这个认知呢，还是相对的。然后慢慢的离开语言文字，体证经验那个内容，那个佛陀体悟的内容，它是渐次，但是刚开始还是需要这些文字的。但是要了解语言文字本身，它是极灭的，就是约定俗成的。有些人认为语言文字非常重要，尤其那个像阿毗达摩论师非常科学，他对于种种的语言词句他都定义得非常清楚。那这样的话变成比较机械化了。当然如果在说明上，在讲课说明上，这是有帮助的，但是呢实际情况其实不然呢，是动态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语言文字这个符号来了解佛陀所要讲的内容。就像佛陀常说，禅宗常 禅宗常常举这个例子嘛，他用手指来指那个月亮，对不对？啊，你要透过这个手指看到月亮，你要顺着这手指所指的这个方向去看月亮，你才看得到月亮。你只看这个手指是没有用的。啊，这个手指就是语言文字。我们现在所接触的三藏十二部，其实都是语言文字啊。如果站在一个一般世间的人来说，那个只是几张纸，印上一些墨水嘛，对不对？墨汁，哒哒哒哒哒。其实如果这样来看，其实它只是这么样的。但是这些符号背后，它有要说明的一些内容。那这些内容是我们要了解的，所以绝对不要在语言文字当中呢去细论，啊，只停留在语言层次，因为到最后其实真正体悟呢，断烦恼，不是停留在语言文字的，因为我们从这个初期的这些圣弟子当中，我们看得到，有很多圣弟子其实也没读几年书啦，都是低种性啊，哪有读几年书？但是佛陀的开示，他们也能够成阿罗汉，所以成阿罗汉不在于你学历有多高的，这要很清楚。但是你学历高，你语言掌握的好，毕竟我们中国佛教是透过汉译的，透过翻译的，所以你要会看。那你看的时候，因为这些字呢都有一定的所谓安定性嘛，约定俗成，你要了解当时古汉文。汉朝，比方说唐朝时代玄奘大师所用的词句，如果你掌握得好，你对古汉文掌握得好，那当然你更能够掌握玄奘大师他翻译他所要表达的内容词句了，这是有帮助的。但是你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就不行了，到最后还是要离开语言文字，所以我们是要透过这些符号来了解它的极灭性，这也就是导致所谓的涅槃寂静。那态度，研究的态度是什么呢？要具备真理的探求，解脱的实现的信念，要想从修学中去把握真理。所以导师在这个文章里面他有谈到，我们不是学点讲话的资料，哦，看看一些书呢就会讲话啊，很好，或者呢为自己的名利做工具，就是像赖佛吃饭，哦，靠着佛门吃饭，因为你看很多那会讲话啊等等。其实有时候我去南洋，不是南洋，像去马来西亚，我们去那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他们那当地呢都是以居士团体为主的，所以有些居士还是会上台讲课的。但是我们跟他，就是他在讲话的时候，他在讨论佛法的时候，我会发现他真的是有点像那个，反正我看了什么我就把它背出来，那很多很多名相他把它背出来，那他当中缺乏一种融通跟讨论，他看的面向就是死死的静态的，就是那本书怎么讲他就怎么讲，然后背了很多，然后很坚持他的看法，你会发现他那个面不广，很死的，会这样子，很死的。但是我们如果多看多听，所以为什么人家说半桶水才会响嘛，对不对？咚咚咚咚咚。那如果你那个水壶是满的，它不会响的，真的。当你学越多的话，你涉猎越多的话，你讲话越保留，你越要保留，你只会说啊，这部经里面是这么讲，啊，那其他经可能不是这么讲，或者在某个时空也是这么看，那但是呢，另外一部经有另外的看法，有没有标准答案？不知道，没有，有时候没有标准答案，只是抛出很多很多说，你要探讨这个问题，其实很多面你必须要去看的，啊，这样子。啊，所以你不能，这就是说语言文字的一种善巧，啊，你不能只是说啊，他这样呢，你就把它讲出来，你就好像 copy 啊，影印机就把它印出来，不是的。所以绝对不是只是学会一些讲话的技巧，啊，为了那有一些是赖佛吃饭呢，啊，但因为如果要当就是尤其在家人，出家人不管，因为出家人在寺庙吃十方的，那如果在家人要从事佛法的研究这一门呢？其实这个行业是蛮冷门的，但是如果你能够用心，你能够用心在某一方面深入的话，其实这个市场就是你垄断的，没有人比你更专业了啊。那但是在台湾的这个整个教界，不要说教界，学界里面呢，其实学者是好像很难生存的，好像学者都要兼很多差。 我在英国不是我们我教授我的教授今年又有假日了，一年请假写论文呢、啊，而且这一年当中又拿薪水的，他们可以申请，所以他们教几年就可以放假了，哇，真的了，学校有机构在养他们，那这样的话，他们的学术的那个功力啊才会一直提升，而不是你停了，然后就忙一些跟你学术领域没有相关的兼差，那是很可惜。所以佛学的研究算是非常冷门的，但是在座如果有兴趣的话，你用功你深入的话，这个市场就是你的。但是到最后当然你不是学只会求生活，不是的、啊、你要体证这个涅槃的寂静，它背后所要衬托的其实就解脱了。好了，那最后结语是依玄缘起的三法印去研究佛法，也就是依一时相应。什么是依时相应呢？实相就是法空性，去研究法空性，其实就是即灭性、无自性。法空性这个字，法空这是两个字什么关系呢？法跟空什么关系？法的空吗？不是，法就是空性，它是等同的，同位格，它是等同。法就是空性，空性是什么呢？就是无自性。法可以是所有任何存在的，任何存在的心的活动也好，我们这个实在的这些事物也好，这些都是法本身呢，是空性。所以呢，最后这个在这篇文章里面，老师这么讲，我念出来：如世尊为真理而牺牲一切，啊，玄奘大师呢去印度取经啊，不顾一切的危难呢、啊，无不是为了真理的探求。那如果把真理放在书本上、口头上，啊，不能净化自己的身心、治学、办事、待人接物，还是跟从前一样的话，那这显然是没有把涅槃这件事情呢放在心中。并没有体验真理、实现解脱的企图，佛法的研究应该不是如此的。这是导师讲的，所以我们透过这些多闻熏习，到最后呢，其实我们身心要起这一种化学的变化，你的个性、你的待人接物、那种思考，一定是佛教化的，不是一般世间的。那这个非得要多闻熏习，因为传统的修行次第。我所谓传统就是跟中国佛教界在尤其禅宗有没有不立文字，什么都不懂，只要打坐就好，打坐就会开悟，这个非传统。我所谓传统就是你从印度佛教各学派的次第修行到次第，传统就是文思修的多闻熏习，然后如理思维。那多闻听闻佛法跟如理思维，这个都不离开语言文字这个符号。到最后呢，闻思修，修的时候呢，就是跟所谓的禅定有关系了。心要非常的凝聚，凝聚到最后对身心的观察，那时候已经慢慢离开语言文字这个符号，真正体会里面的内容。正，闻思修正，就像怎么我们现在在形容这个好了，罗汉果，比方说这个他泡那个不要罗汉果，枇杷膏这个水，枇杷膏我喝了，我的感觉，我跟大家讲，我用很多形容啊，大家知道啊，枇杷膏是这样的啊，大家做笔记。到最后你还是要喝，当你喝下去的时候，对，不用形容了，那些符号都把它丢掉，真正体悟了。但是在还没真正体悟的时候，其实要透过这些符号呢，因为思想，你怎么了解我？你总是要跟我接触嘛，那接触你眼睛总要看嘛，你总要听我所讲嘛。所以语言文字的传递也是很重要，所以语言文字有它的价值，但是也有它的相对功能，它有局限的啊，它也是即灭无自性。好了，讲完了。那这个很有趣，就是说三法印导师把它用到佛法的研究当中，还蛮有趣的。也就是我们要研究佛学的时候要注意，研究佛法的时候要注意，佛法是动态的，你绝对不能在某一个时空里面切割，说这个是纯的佛法，那个是最圆满的佛法，不可能的。那彼此有相互的一个关系，这非得要从各个论书里面去了解。所以这是一个大思想家整理出来的，一般我们都是切割的。我接触到净土宗，我以为净土宗就是佛法的整体，其实不然的。所以净土宗跟净土思想或者净土法门其实 我在讲的时候，我做一个区隔的。净土宗是中国的净土宗，中国的净土宗也有发展哦。你看中国的净土宗，第一组、第二组其实也不然，不见得它弘扬的是一样。何况我们台湾的所谓的净土广义的净土宗、净土法门，净土法门其实也不单只是弥陀法门呐、啊。净土法门有弥勒法门，有阿处佛法门，所以谈到净土法门跟净土宗宗派的形成是在中国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才不会以偏概全，所以这是一个态度了。好，那我们要不要接着下一个，还是大家还要提问题？下一个礼拜是最后一堂课哦，要放寒假了，大家大扫除了，还准备过年了。下一个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讲义都有吗？有，因为你如果是四面的话，你里面有些内容我有时候会比较啰嗦一点啊，把它广说一点。那如果时间很紧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广说，我就有时候好像感觉没有办法发挥这样子啊，讲了一半。那这一篇呢，我们来看生生不已之流，这是导师也是在民国43年53年前，真的他很多著作这些小短篇的文章都是在很早的时候写的，所以在民国43年就不知道是写的还是讲的。那这整篇生生不已之流呢，如果你看了之后，其实他在说什么呢？其实他都是在说一个佛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三世轮回。那这个三世轮回呢，确实在很多知识分子非佛教徒了，这些知识分子的心目当中呢，他们是很难去接受的，他们是很难去接受的三世轮回。而且三世轮回当中你不一定做人，他说人轮回变成动物、哦、很难接受，不可能，太理性了，太理性了，有没有？但是问题来了，不可能东西多的是啊。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了解的事物呢，会不会很多是存在的嘛？我们现在没有了解的事物是太多了，但是不表示它不存在啊。就像好久好久以前，我们怎么知道有紫外线红？紫外线嘛，红外线，红外线，紫外线。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的，以前的人哪有了解，没有办法，但是现在透过科学我们可以了解的。所以以前的人站在以前来看，他没有看到的东西不表示没有存在哦。所以如果你用一个很死板的那种逻辑，一般人是很难接受三世轮回的。那这篇文章就要告诉我们，三世轮回当中这是存在的。那存在的意义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其实人生是光明的，也就是我现在所受的痛苦种种，其实过去必定有因有缘、啊、那我未来要更美好呢，其实必须要珍惜这一生命，要积极地去行善，因为毕竟未来好坏取决于现在我们所做的。而且因为有这个三世轮回呢，过去影响现在，现在的所作所为呢必然影响未来，所以人生是光明的，是积极的，所以不能怨天尤人了，在那边嗨呀嗨呀嗨呀，不是的，要往前看啊、哦，不是金钱的钱，是往未来看，所以这是主要这篇文章所要点出的生命的一个价值，然后从以三世轮回这个基础来说明的。好，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前言，这导师讲的哈，世界本来就是难得圆满的，本来就是充满痛苦的。但近代世间的苦难越来越多，这是大家所能深切感觉到。这个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感觉到了，但是以台湾这个括号是我写的，应该是我写的，不是的，有钱被绑，无钱自杀，对不对？台湾有钱人呢，哦，担心被绑票。在菲律宾哦，我听说菲律宾华侨很有钱，家里都很多跑车等等，但是出去呢都开烂车。因为怕随时怕被绑票。对啊，菲律宾的华侨小孩子啊、哦、每个小孩子上学都有一个女佣跟着。 因为那个那很便宜啦，啊，就请到了。每一个哦，那而且女佣是陪他去上学的，他上课今天要上八点到五点，他女佣就坐在那边陪他，怕被绑票，很辛苦哦。所以平凡人还是比较自在一点。那没钱呢？当然没钱，走投无路，生活有困难，基本的所需都有困难，所以逼得他非得要自杀。那最近这几年来很多啊，烧炭啊，那开车掉进海里面、河里面自杀等等。有时候真的，所以佛教怎么回应这些呢？那如果让他们知道佛法，让他们了解说，其实我们应该从三世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未来取决于你现在。你现在不如意其实是一时的，诸行无常嘛，会过去。你要只能够耐得住，然后你积极的行善，很多恶的因缘呢，因为你行善，很多恶的因缘因为就没有办法去具足嘛。那当恶的因缘没有办法具足的时候，在缺条件的前提之下呢，你的苦报就不会产生了。而且同时你积极累积善的条件成熟，你的善的报、乐的报就会慢慢形成了。所以这如果是了解佛法的人呢，他觉得前途是靠自己的，可以去创造的。好，那世间苦难的原因是什么呢？这边说，对于宗教信仰的情绪减低了，甚至否定他或摧残他，唯物思想抬头，道德精神没落。你看，我们看西方哦，西方我们总觉得西方是基督教的，其实你去西方，年轻人都不去教堂的，年轻人不去教堂。教堂只是那些 80% 以上的人呢，都是老人，年轻人不去的，年轻人去 pop 去跳舞，去思想很空洞。所以看到少林寺武功，哇，他很高兴，他看到我啊，他就问我会不会啊打坐呢，打坐很高兴，因为他们没有的，因为他们心里其实非常空虚的，他们物质享受，而且尤其在欧洲，你看欧洲是天堂啊，我觉得人间天堂。第一，没有什么天灾。然后现在国与国之间已经什么欧盟了，欧洲联盟了，没有所谓哪个国家可以侵略我。然后中国大陆的飞弹也不会飞到那边去嘛，中东的飞弹也不会飞到那边去啊，所以是真的是人间天堂。那社会福利又好，什么都好，就好到就心里其实很空虚的。真的，你谈到跟他谈到心灵的部分、深层的部分，其实是非常非常他们欠缺的。所以，如果这个佛教有人去弘扬的话，马上他们就会吸引他们。尤其你看看打坐这方面，他们很喜欢，因为从静坐当中，他们会有他们一些经验。那这些经验呢，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所以，你不要认为这个西方一定是普通的基督教，那个是传统的啦，啊，传统。但是，一般年轻人其实都不信仰的。怎么都无神教。那再来就是弱肉强食的天眼进化论，就是谁善于斗争呢，谁就能获得生存，获得胜利。斗争，你看看，所以现在你看宗教，你看中东回教为什么很讨厌基督教？其实这个当然有历史的这些事迹可循呢。那基本上他们就认为说，我是可以侵略你的。那像现在的美国的政策嘛，你看布希被人家骂死，在国内被人家骂死，诶，他总觉得他之前有讲过一句话，他是为神而打仗的，过后他收回这句话了，为神而派兵去伊拉克，他都是因为美国算是军事强国，所以他派兵出去，因为他认为他能够吃得到你的啦，他包吃掉你的啦。但是现在打一打好像不是了，因为他军事，他觉得军事通过军事这个动作呢，他可以就是把你吞掉了。所以这个是一般世间的那种现象啊。那这也是苦难的一个原因了。所以我们常说，其实战争到最后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所以以嗔治嗔是永远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这是佛教讲的，必须要以慈悲才能够。那消灭苦难的方法是什么？要养成自我负责，提升道德精神，也是所谓业感缘起。那培养自他相敬相爱的态度呢，创造彼此和乐的社会风气。所以这个以佛教来说呢， 消灭这种种种的痛苦对立，唯有从自己开始。你从什么制度啊，那个都假的，你一定要从自己开始。就是说你认为说你现在所做的一切会影响未来，这就是所谓的三世嘛，你会影响未来，所以你要一定要把握你自己。所以从内而外，我好好做好，那我就会影响周遭的人，那周遭的人受我影响，这一群人就会影响社会，影响整个国家，那整个国家就会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理想啊，其实在娑婆世界是很难的。所以什么净土都是离开娑婆世界的，因为净土吧，因为这五浊二世啊是很难很难找到，但是这是菩萨的理想世界，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菩萨存在的价值就呈现出来了。菩萨要创造一个非常理想的净土，没有这些敌对的。但是呢，佛教基本上是认为要改变这些，非从个人开始不可。但是一般神教，一神教不是这样的，一神教都透过外力侵略然后来改变的，很难的，很难的。所以有时候你看看，我看中东这样回这个那些事情，其实应该透过劝说，你明白吗？劝说，那透过宗教其实是可以改变的。宗教与宗教，民族与民族，有时候是因为不了解彼此嘛，才会有摩擦。所以有时候好好坐下来了解他，你就不会说因为不了解而产生摩擦。比方说你看到马来人、印度人，你跟他握手你不能用左手，你拿东西给他也不能用左手，因为左手是用来大便之后用来洗净的啊，左手，所以你要用右手，知道吗？要用右手。那像泰国人你也不能随随便便摸他们的头啊，所以有些人不了解嘛。那像我们在新加坡，我们接触回教徒，你也不能随随便便就是骂他猪啊啊，那你也不能随随便便带只狗去他家，他很讨厌狗。他有一种记载，我不知道是什么，是不是那个狗曾经咬过他们的传教士，我不知道，他们很讨厌狗的。所以马来人基本上回教徒养猫不养狗，那华人呢反过来，因为华人认为养猫哦，猫的毛是那个会让人家气喘，所以基本上华人不养猫，他会养狗。那你要了解，你养狗你的邻居是马来人，你就不要带狗去他家。所以这是因为我们在一起，我们知道彼此的一种喜好，所以我们会相互尊重。同样的，他们不会再拿牛肉到我们华人家，因为我们不吃牛肉的，一般拜神的人不吃牛肉，所以这是彼此尊重。所以透过彼此了解，其实会减少很多很多这些争论。所以国与国之间，我觉得有时候每个国家，尤其大的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呢，有时他故意创造一些紧张，然后他就渔翁得利，真的啊，他就创造一些紧张嘛，敌对嘛。你们只要敌对的话，你们只要对立的话，分派系的话，其实 我在上面我就很稳了。如果你们大家都合起来的话，我这个老大好像很难做了，对不对？你们就要分派，你们分派力量就削弱了，那我这个老大最稳了。所以有一些是故意创造这些敌对的。所以这是我们娑婆的情形，娑婆世界的情形。那再来谈到第一，有情为本。那我们再谈多一下，十分钟。有情为本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生生不移之流的三种观点，也就是从三个面去看。第一，从比较大的方向去看，从宇宙去看呢，宇宙的一切常在不息的发展，不息的进化当中。宇宙的一切，宇宙是很奥妙的。前几个礼拜我好像看到新闻，应该是剑桥大学吧，剑桥他们在做一个研究。因为现在的宇宙的形成，基本上大家都认为它是透过爆炸而形成的。但是他们现在要透过一个研究室，哇，花了好几亿的台币，好几亿，他要如果这个研究成功的话，可能就推翻之前我们所认为宇宙是透过爆炸而形成的。所以宇宙到底怎么形成的，其实还不知道。就像人是经过当星星，有没有星星，然后慢慢进化的，其实这个已经好像没有人这么认为了，但是好像学校都是这样教 啊，所以这是宇宙都是在这个变化当中慢慢产生的。那它的源头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们科学所能了解，其实还是有限的。因为人的生命，其实在整个宇宙来说，算是看不到的。人给你活到120岁好了，120年在整个宇宙，他用光年来算，我也不知道怎么算，那个很久了。那我所了解呢，像我曾经看过一些纪录片，他说什么呢？像熊猫啊，这些熊猫其实应该本来有一些动物，它本来是肉食动物，但是因为整个环境起了一些变化，它变成没有动物吃了，所以它变成要吃素了。那如果它吃素了，它在生理上它也会起变化的。所以有些人说吃肉的动物呢，如果讲错大家可以提出来讨论。他说吃肉的动物通常它的肠胃呢比较短，它的肠不会很长。因为什么呢？如果长的话，这些肉会在里面发酵，会有毒，所以通常它的肠比较小。也就是说吃肉的动物呢，它吃了它过一阵子它又要吃了。但是吃素的呢，它的肠胃就很长，因为这些东西可以慢慢里面再消化。那我们人呢是在这中间的，所以我们也适合吃肉，也适合吃素啊。那我现在就讲啊，肉食动物，现在熊猫好像只吃树叶的嘛，但是可能他们以前是吃肉的。那我讲假设如果他们吃肉了，但是有一朝一日这个整个大环境被破坏了，动物都没有了，因为被人家拿去吃了，他们没有的吃，那为了生存他可能吃叶树叶，那这时候呢他的生理会变化。那另外我看到一个在澳洲的沙漠里面，唯一澳洲沙漠看得到，就是那个鳄鱼啊，尖嘴的鳄鱼。那个鳄鱼呢就一定要水的，鳄鱼一定要水来降温的，尤其在沙漠。但是当这个旱灾的时候，就是没有水了，没有下雨的时候，干旱的时候呢，它晚上这个鳄鱼就要马上出来去找一些有沼泽的地方，有水的地方。它晚上很奇怪哦，它晚上找它要很快，因为它要走很远。这个鳄鱼的脚特别的长，一般鳄鱼是这个胸部是放在地上这样走的，它不是啊，它可以腾空，它脚很长，它可以跑的。所以搞不好就是说，这个鳄鱼它的祖先可能不是这样的，但是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它非得要脚很长要跑，而且跑到最后用跳的，它可以飞的又跳的，你明白？可能是因为环境在生理上呢，它跟其他鳄鱼不同，起了变化，所以这是会的。就像有些动物，我们所谓变色龙，环境的不同，它颜色就跟着变，来保护自己。所以这宇宙是非常非常奥妙的啊，这是一张一直在变化的。那如果从社会去看呢，你看种族的繁衍啊，人类的互动处处充满生意啊，多样化的。那这些多少是倾向于外在普遍的客观化，那着重于整体呢，而忽略个人，成为非宗教。也就是这是属于大体的整体的。但是呢我们后面要谈呢，我们是从友情去看，我们出发于我们心理啊，出发于有心理现象的生命当体。友情，所谓友情呢，在西藏它翻译有心啊 ,sam, 有心，有心事。所以我们跟草木是不同的，我们是动物，这个动物一定有心事的，除了物质之外它有心事的，所以这就是友情。所以你说众生呢，这个名字啊，广义来说它可以包含一切事物，众生嘛，众缘所生嘛。但是如果你谈到友情，它指的是有心事的这个和合体。那佛法是从一切友情去观察它的生生不已，进而纠正世间错误的思想。所以佛教基本上呢，我们不去探求宇宙从何而开始，宇宙怎么变化，这对我们来说不重要。我们重点摆在友情，因为一切痛苦都是从我们自己嘛。但是在哲学呢角度，有些哲学家是要探讨外在的，佛教不是，佛教是往内自身友情去谈解脱，去谈轮回。好，那我看看这个下面。好了，今天就暂时谈到这里。 那就佛教以有情为本，那这个在大家如果看在看导师的佛法概论，佛法概论基本上也强调里面有一章是谈到有情的，有情为本。那有情当中呢，佛教又强调以人为本，有情嘛，狗猫也是动物嘛，它也是有情啊，也是有心事的哦。你看猫有些不是狗啊，我知道有一些狗会吃醋的哦。啊，你大家如果有养狗的经验，有些狗会吃醋的哦。你不管它的时候，它会很不准。哎，狗也有忧郁症的呢，真的，狗也有忧郁症哦。你不要以为没有啊。那像那个海豚啊 ，dolphin 啊 ，dolphin 是海豚嘛？是不是海豚？它的智商也是蛮高的、啊，所以它也是有忧郁症等等的。所以这是动物当中呢，以佛教来说还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因为人呢，人无论在修行或者在去恶修善这方面呢，其实是要比其他动物来得强、哦、所以我们是大好大坏啊。以人来说，我们是大好大坏，我们可以创造了。所以如果我们把整个心力呢摆在行善，那当然我们这一生其实成就应该是多少，而且是可以看得到的。因为你看坏人做坏事的人都可以成名啊，我们做好事应该都可以啊。啊，但是做好事不是为了名为了利啦，但是未来的资源啊，未来的乐果乐报是应该会看得到了。因为因果嘛，如果我们常常行善，常常具足这些善法善的条件，那当然恶的果报不会出现啊，因为恶的果报它需要恶的条件呢、啊。那我们没有具备恶的条件，那当然苦报就会远离我们。所以其实我们好好行善，其实我们就不用担心未来。所以这是以有情为本，那有情又是以人那为本。那后面呢，我们下礼拜再谈，就是人啊、哦，以人为本，那人是怎么一个组合？它是身心的关系。那又谈到三世，那从三世呢就谈到我们这一生所的遭遇，这遭遇种种有苦有乐，那我们未来呢，未来要怎么样呢、我们这一生的行为决定未来。那从这个和合的人当中呢，其实还是透到非常深奥的，所谓没有一个实在的自体，所以放开自我，放开自我，往往斗争都是因为强调自我的这个意识下，有我就不容许有你嘛，对不对？有我就有你，就有他。佛教讲谈无我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平等，大家都是在这个错误，我们称为无明的这个观念底下呢，在相互斗争。所以一个自我强的人呢，其实他的排他性就强了，好的就是往我身上推嘛，对，不是推而已，好的都是往我身上懒啊，懒，这中文懒，那不好就往别人啊，对不对？所以往往我们在跟别人相骂的时候，还是生气的，都是你，对不对？我们不能说我们错啊，我错哪里？不会，先讲别人嘛，对不对？先讲别人，当别人点出来有道理的时候，你才那边心不甘情不愿，又爱面子，好了，往往是先看别人的，所以那个自我，你可以看到那个自我的排他性，所以这是从个人去谈哦。再从社会从国家也是一样的。所以你改变了自己的时候，其实你就改变周遭，然后从根本去改变整个世界，就能够成为一个净土。但是实际上是很难的，所以难也就是菩萨存在的可贵嘛。如果你当菩萨，那就它的价值就能够衬托出来。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那下礼拜我们也最后一次课啊，最后一堂课。